听众朋友，科技的高速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已经并且还在不断深入我们的生活之际，人工智能技术又快速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从深蓝打败人类国际象棋冠军，到无人驾驶汽车、刷脸、人脸识别技术的日益兴起，全球最顶尖的技术企业如谷歌、微软、亚马逊、 Facebook 等都几乎在高歌猛进地瞄准发展这一被称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加上舆论坊间对其应用前景的热议和预测，都在给人以印象人工智能时代即将来临，人们难以估计这一技术又将会怎样改变这个世界。而在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走入我们的生活，其中发展最快的可能就属人脸识别技术，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刷脸。人脸识别和早已为人所熟知的指纹识别、视网膜识别一样，都属于人体生物特征的识别技术。只是随着现在光电技术、计算机以及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技术的发展而得以快速被推广应用。与其他识别相比，人脸识别技术据称更加快捷、精准和不可复制。其应用已经涉及到国防安全、防止犯罪、打击恐怖主义、金融网络商务以及智能门锁、手机、智能玩具等民用市场。在此领域，拥有世界第一多人口的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对倡导数字化生活的大背景下，发展的需求和热情都与日俱增。中国也是该领域目前受到瞩目的发展和应用大国，而与此同时，相伴而生了一些涉及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等伦理性的疑问。据法国24小时电视的专题报道，中国的人脸识别技术正在以年增 15% 的速度快速发展，预期到2020年，年销售将超过60亿欧元。中国目前具有人脸识别系统的监控摄像已有大约1亿7000万个，而预期到2020年将会增加到4亿5000万个。由此，是否存在数据的安全、个人隐私保密等伦理性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国家，并没有听到有公开的质疑声音发出。在法国24小时报道中，使用者都表达了对该技术前所未有的便捷和革新感到新奇和满意。报道中展示出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首先是北京天坛公园里一个普通的公共厕所内，今年3月份刚刚安装使用的刷脸取卫生纸机。该机器可以识别出使用者的脸部，从而限制每人取纸不超过3张。另一个刷脸的试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女生宿舍，学生们可以不再需要钥匙，只需在宿舍门口的刷脸门禁机前通过识别就可以开门进入。进入宿舍后，宿舍门会自动的锁住。报道说，按计划，该大学在几个月后将会将所有的宿舍安装上该系统。一位受访的北师大音译名为刘丽的女大学生说，新门锁系统更加安全了，外面的陌生人进不了宿舍了。对于可能影响到个人隐私的提问，她表示说，没有什么，科技发达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即使有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报道同时采访了一家在中国人脸识别技术领域领先的技术新创公司旷视科技。这个公司的技术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所研发的识别处理技术，可以从一定的角度或者侧面来识别人脸，其系统可以供警方实时的识别在逃犯的行踪。这名员工不无自豪地说，虽然其他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等都有类似的技术，但是中国是第一个真正将之使用起来的国家。而在其公司工作的所有员工都必须无条件地提供各自的人脸记录，进入公司之后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那么是否就真的没有质疑的声音？一位名叫徐冰的中国艺术家和电影编导2017年制作了一个影片《蜻蜓之眼》，影片中没有一个演员，也没有摄像，全部的影像都来自于网络上可以公开获得的监控视频资料，他们从中识别出人物，组织起了影片的悬疑剧情。据豆瓣网的介绍，影片在2017年第70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塞比西最高影评人奖、人道精神提及奖等重要的奖项。影片提到， 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平均每天都会被监控摄像头捕捉到300次。徐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了制作影片，他们的下载工作用了接近2年的时间，20台电脑不分昼夜的下载工作，集中了约7000小时的影像。而面对如此规模庞大的监控数据，他们的员工在下载的同时难免产生不安和害怕，在此后出门时变得更加的小心。如何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如何面对它即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师、计算机安全公司 Yogosha 的创办人之一 Fabrice Abelbouin 接受了法国24小时电视的采访。他首先就中国现有1亿7000万人脸识别系统监控摄像表示说，
rapporté à la population, c'est comparable à l'Angleterre.
从人口上看，这一数字呢，与英国人口相当，接近法国人口。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度，绝对数字上看是相当大的。但是如果结合其人口总数来看，与西方相比，并不算太离奇。
那么，是否有其他的国家也有如此应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呢？
所有的国家都在发展这一类的技术，中国对此公开化，因为它的专制体制允许它可以这么做。在民主国家一般要更加秘密一些，但是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在开发此类的技术。
对于现实的民主社会，是否存在应用中的风险呢？
风险有多方面的，有私人信息彻底消失的风险，如果发生数据泄露，正如现在在互联网存在的数据泄露一样，就很可能被用来解开你的智能手机。如果你使用的三星手机即将提供的人脸识别功能来解锁手机的话，泄露仍然是非常容易发生。但同时，泄露问题也有多方面的表现，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电视画面中的游行示威，在一个集权专制国家，利用人脸识别技术会非常容易地确认一个参加示威人士的身份，从而逮捕他。因此，干预一个示威将变得非常容易，只需要利用安装在街头的监控摄像就可以了。
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可信度问题，是否是完全准确可信？是否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办法来躲避类似的监控呢？
À ce jour, elle est pas particulièrement fiable, mais on peut imaginer que la fiabilité.
到目前为止啊，还不能说100%的可信，但可以想象这一技术的精确度会逐渐增加。至于躲避识别的办法，包括化妆、易容等，会显得非常的奇怪。所以，除了完全遮蔽面部之外，应该说没什么可以躲避被识别的办法。而遮蔽脸部在法国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从这一点看，制定这一规定也是有理由的。
那么对于一个不那么民主的国家，比如中国，这一技术是否可以让当局的控制更加稳固？
当然，它可以让当局围捕反对者，在中国或在别的地方都一样。同时，它也降低了民众参加示威抗议的行动意愿，因为人们知道自己始终都在被监控着。这一点，我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已经看到了出现这种情况。
这一监控技术在工业领域上有什么样的应用呢？
最早和最主要的应用应该是对一个保护区域的出入控制，其次也有对员工的考勤监控等等。除了这些，人脸识别技术在一些工业领域的应用还是相当多的，但主要的还是在安保方面。比如三星集团已经宣布在下一代手机将推出人脸识别技术锁定功能，我希望它能够运行顺利。而Facebook 之前就开始尝试使用人脸识别功能，此后又宣布停用。苹果公司的照片管理软件也提供了这一功能，但我们看到在使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几年前伦敦骚乱期间，一些市民利用人脸识别功能辨别出骚乱分子的身份，随后对他们动私刑惩罚，而这在民主国家是完全违法的。
这一新的技术已经为公众所用，出现的问题除了您提到的伦敦骚乱之外，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vous allez avoir une multitude d'effets de bord qui sont très difficiles à anticiper. Le fait
我们将会碰到越来越多预料不到的问题，尤其是通过网上照片被确认身份的问题。现在人人都有相机，人人都可以照相，人人都有多个发布平台，所有这些都可能涉及私人空间，比如一个朋友间的私人聚会或者其他什么事件，但你都可能被认出来。人们可以在网上很容易找到敞开使用的辨识软件，几乎所有在网络上、在所有平台上公开的照片都可以被很快的辨识确认出来。
那么有怎样具体的保护措施吗？
没有什么办法，而且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来解决。监控技术一直在发展，到目前已经有了很长的发展时间。在另一个方面，对监控行为的立法规范远远没有跟上，所以目前我们应对的办法只有提前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做出预防。
听众朋友，以上专题节目谈的是正在日益被广泛应用的人脸识别技术，由林兰编播，感谢小山的声音配置和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我们再会。